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培尔博士将继续带领我们学习罗马书。
神使用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先知和使徒所传达的信息是：不是你要做什么，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就要相信神所供应的。
欢迎来到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我们要看罗马书是如何描述亚伯拉罕的。当我们看到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伟人时，我们有时会忘记他们也有很真实的人性，对吗？柴佩尔博士。
是的，当我们期待看到圣经中那些完美的人，但其实他们的生活有时是一团糟的时候呢，这真的会让我们很困惑。我们心里默默地认为，我们必须拥有一些超人般的信心和自信来度过一生。因此，当我们看到圣经中的伟人，他们过得不完全是那种生活时，我们会感到很苦恼。但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和信心不是放在人的忠心上，而是放在神坚定不移的信实上。当我们单单信靠神的时候，即使我们不是超人，他也会带着我们走下去。他将成就一切所需的，来实现他的应许。
这就是您在今天要讲解的罗马书第四章带给我们的鼓励。
神使我们与他相合，因着他的恩典称我们为义，而这是一个要凭信心接受的礼物，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神能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当然，有个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信心接受这种亚伯拉罕所代表的使你成为神家里的人的盼望呢？这就是第二十节所描述的。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如果你不了解亚伯拉罕的过去，光读这些话的时候，你会心想，天哪，他当时的信心一定很大。但使徒保罗非常了解亚伯拉罕的过去，他的措辞都是精挑细选的。支撑这盼望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就是承认信心是神定义要赐给我们的礼物，心里不起疑惑。第二十节说，仰望神的应许。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对神应许的信心，而不是对自己成就的信心。神的应许才是这信心的基础。神会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做他应许要做的事。保罗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他说，亚伯拉罕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不是把荣耀归给自己，仿佛在说，看看我取得了什么成就吧，看看我多么配得吧。他是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最重要的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于是他的心就得坚固了。如果说你的信心是在得坚固增长的过程当中，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时候你的信心并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增长。信心必须要得坚固，必须要成长。不知不觉的，信心变得比以前更坚固了。我们都明白这种情况， 从上一讲的内容来看，你觉得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如何增长的呢？是的，他接受了新的名字，神算他为义。当时亚伯拉罕相信他将成为万国之父。但后来他为了保全自己，把妻子拱手让给别的男人，而且是两次。然后他又背叛了他的妻子，纳了他的婢女为妾。接下来的事你也知道，这个男人抛弃了他的亲生儿子和他的妾，放任他们死在沙漠里。再来，你可能不记得了，他还不尊荣神，因为他大笑着摔倒在地。摩西在描述这一事件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心里想，神不知道。他心里有软弱，他的信心有裂缝。尽管如此，保罗在第二十节说，亚伯拉罕完全相信神能够实现神自己所应许的事。亚伯拉罕不相信自己身体的能力，不相信自己的谋略，不相信自己的品格，也不相信自己的家庭。他不相信任何其他人事物，唯独相信神一定会做成这件事。他心里想，我不知道怎么做，但除了神，我对其他任何人事物都没有信心。你知道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多么软弱无力的经历吗？鲍勃·弗莱哈特牧师这样解释，如果你能想象一下，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得到了神的应许，说他将成为多国的父。那时他住在帐篷里，从北方下到埃及的商队会经过古代以色列的公路。他们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前停下来，问他说，老人家，要怎么称呼您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您是哪里人呢？我不是本地人，我来自加勒底的乌尔。那他们为什么叫您亚伯拉罕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万国之父，对吧？因为我应该有很多的子嗣。那他们在哪儿呢？他们还没出生。25年之后啊，又有商队刚好经过了亚伯拉罕的帐篷，他们说，嘿，尊贵的父亲，万国之父，众人之父，您的子嗣们在哪儿呢？还没出生。当商队骑着马离开亚伯拉罕的视线时，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哎，真是个可怜虫啊。亚伯拉罕自己当然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他心里想，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愿我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有盼望，神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实现他的应许。亚伯拉罕咬着牙，攥着拳头，苦苦坚持这个信念。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信心，全然相信神会解决所有问题，甚至是亚伯拉罕的子嗣问题。我们领受了什么教导呢？我们的本能说，如果我要接受神的这个伟大礼物，我必须得要有某种伟大的信心。我得和正确的人来往，我得去对的教会，我得要背诵足够多的经文，我得鼓起十足的信心，我必须填满信心，我得用十足的信心填满自己。但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如此平庸，几乎是破碎的。我们才意识到，他只是紧紧抓住这个仅剩的希望，在无可指望时的盼望。就像保罗所描述的那样，他心想，神会给我一个儿子，而其他一切都已经从他身边消失了，无论是他对自己还是他人对他的尊重以及他的价值。 C.S. 路易斯在《黎明踏浪号》这本书当中试着帮助我们理解，神有时必须要做一些事， 为的是使我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信心。路易斯在那本书当中写了一位年轻人，名叫尤斯塔斯。在黎明踏浪号当中呢，尤斯塔斯发现了一个岛屿，上面有数不尽的宝藏，他因此非常兴奋，因为这些宝藏将使他能够报复那些他认为不尊重他的朋友和家人。有一天，他在宝藏堆上面睡着了，他不知道在这个岛上，你的梦境就决定了你的身份。但其实不仅在这座岛上是如此，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尤斯塔斯睡着了之后，梦见他如何使用这些财宝来报复别人，所以他醒来的时候变成了一条龙，卑鄙、恶毒、丑陋，甚至在他自己看来也是如此。而阿斯兰就是搭救人的狮子，来到了岛上。你可能还记得，书中说他不安全，但非常良善。阿斯兰对尤斯塔斯说：“你需要脱下这层龙皮。”尤斯塔斯明白，仇恨和自私使他变得如此丑陋，他也想把这层皮脱下来。于是他开始尝试各种方法，但就是无法脱下来。他的能力、他的力量都无济于事。他啃着、抓着、挠着自己的龙皮，但就是不能够把他自己讨厌的这一层皮给脱下来，哪怕是一点点都不能。于是，叫他脱下龙皮的阿斯兰说：“你已经啃得够久了，抓得够多了，你必须得让我往深处去。”尤斯塔斯面对狮子的爪子时，他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所以尤斯塔斯说：“第一道裂口在我的心里出现了。”这也是耶稣所做的事，他教导我们说：“正是你所相信的东西，使你变得丑陋。”如果你认为你的能力、你的善良、你的成就、你的力量、你的尊重就能够解决问题，那么你将无法深入问题的核心。耶稣必须深入核心，因为他的目的是除去一切在信靠他之外的东西。他将供应你所需要的盼望，你需要这盼望与你的神和好，并且永远住在他的爱和良善里。正是这种恩典给我们盼望，因为我们不相信任何其他东西，唯独相信他。如果一切都被撕毁，我们只能够靠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坚持着。神会说：“这就是我真正在寻找的那种信心。”这信心不是你指望自己所拥有的任何东西，这样，这个信息就不仅仅是给你的，也是给每一个你要服侍或遇见的人，因为他们还是会问那个问题：我必须要完成什么？我必须拥有多大的价值？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呢？而神使用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先知和使徒所传达的信息是：不，不是你要做什么。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就要相信神所供应的。第22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不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成就，只是相信神会供应我所需要的，他是我唯一可以倚靠的。我指望不上别的东西，我只需要倚靠神。但22节这个真理的美妙之处在于之后的23节，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写的。若我们相信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这也被算为我们的义。是的，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亚伯拉罕的信被算为他的义，他倚靠不了自己的成就，倚靠不了家人的成就，倚靠不了他的价值或品格，他只能倚靠神。这不是很好吗？这难道不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吗？他信靠神，而神说，太好了，你现在就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了，我承认你是这家里的一份子。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但使徒保罗的重点是，这不仅仅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写的，以便我们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因为民族，不是因为遗传，而是因为信心，使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称义的完全是他的信心。因此，如果万国之父都是如此，而我们就是所谓的万国，如果我们想成为这个家里的一员，又当怎样做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那就是凭信心进入这个家。你应该相信什么呢？相信神赋予死物以生命，就是这么简单。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他妻子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而耶稣他有完全的生命，但他被陷在十字架上死去，但神赋予死物以生命，神给了撒拉新的生命，给了亚伯拉罕新的生命，他也给了耶稣新的生命。如果耶稣被摆在我们面前，为我们的罪献上必须的赎罪祭，替我们偿付了罪的代价，这实际上就是问题的核心，对吗？第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这是我们的过犯，这是我们的过失，但耶稣为我们的罪承受了刑罚，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偿还，我们的价值也没法偿还。可是如果我相信耶稣替我偿还了，而且他不仅为我们付了代价，还有二十五节结尾所说的，他是为叫我们称义而复活了，他不仅付出了代价，而且还全额支付了账单，你明白吗？我们现在已经被称义了，我们和神之间的账本已经结清了，我们因着信耶稣已经付清了罪债。你不是信靠自己的成就、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家庭背景得以在神面前站立，成为他家里的一员，而是因为信靠耶稣所做的事，相信他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承受了刑罚。这一点的明证就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罪的刑罚就是死，而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罪债就被完全付清了。如果这是你所相信的，那么就像很久以前的亚伯拉罕一样，你的信就会被算为义，因为最终你所做的是在说，我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对吗？我唯独信靠神，依靠他，仰赖他，我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信靠他就是不信靠自己。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不仅是对亚伯拉罕而言，对我们也是一样。
谢谢您，柴佩尔博士，这就是您在每一期无尽恩典节目中分享的核心内容。您第一次分享这篇信息是在恩典长老教会开展英语角事工后不久，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事工对教会的影响，以及它是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分享福音的盼望和爱？
我经常会提前四到六个月准备讲章，但有的时候圣灵会以最微小但最奇妙的方式给我感动。我想到这周所发生的一件事， 我和另外两位牧师和其他几个弟兄姐妹站在门口迎接星期二早上来参加英语角的人。我们陆续看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也非常的不同。有些人听不懂我们所说的话，有些人身上的伤疤告诉我们，他们经历过战争和恐怖主义的侵袭。他们来到了我们教会，我们就在想，我们要如何帮助这些人呢？我们要如何服侍这些人呢？我们教会有40多个人自愿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因为你们不仅是在帮助他们学习这里的语言，还在努力帮助他们学习圣经的话。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事，但你应该知道，来到这里的人心里其实不确定他们是否应该来。所以上个星期，他们派了一个英语说得相当好的同乡作为侦查员来了解一下这个教会的情况。所以我在星期二的早上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您得明白，当我们不会说你们的语言时，我们在这里生活是多么的困难。我们的丈夫整天都要工作，我们必须出去采买，必须去看医生，必须带我们的孩子去看医生。我们还没有办法告诉医生我们的孩子哪里痛，哪里不舒服，我们也听不懂医生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说实话，有的时候当我的朋友去医生办公室时，他们只能哭，因为他们无能为力。然后他说，但现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后，这里感觉就像家一样，你们对待我们就像家人一样。我说，赞美神，你明白吗？我们可以对人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你的语言、你的背景、你的国家并不重要，这些都不是重点。神的话不仅是很久以前为其他人写的，也是为我们写的，也是为你写的。在神的大家庭中有你的位置，这是耶稣基督为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所做的。耶稣为我做了我所不能做的事，他给了我不配有的价值，他为我的罪付了代价，而且完全付清了。这就是我所相信的。当你接受了这个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现在就进入这个家了，这个家里有你的地方。
哇，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神国度的画面啊！您正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主讲人是恩典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柴培尔博士。牧师，您今天谈到亚伯拉罕如何因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但始终有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信心从何而来？信心是单单来自于神，还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坚固信心，还是两者兼有？
两者兼有，这个问题太简单了。现在来回答下一个问题，开玩笑。这个问题是很难的，不是吗？因为我们知道，信心是我们从心里表达出来的，是我们把信心放在神身上，在困境中信靠他。但我们读到了以弗所书2:8-9这样的经文，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觉得很困惑，信心到底是礼物，还是我表达出来的东西呢？我必须得说，神会在我们的人性中做工，对吗？神会使用环境、个性和我们的生活处境来赐给我们信心，并叫这信心深入我们的心中。他借着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信心，但他也把我们放在一定的处境中， 使我们能够表达这种信心。这里面有一些奥秘的东西，例如我们的信心有多少是来自神的，又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读到圣经中关于亚伯拉罕的话说，他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这意味着他相信神会在他年近百岁的时候赐给他们一个孩子。有时候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一系列的环境，使我们越来越多地转向神，依靠他，使我们能够信靠他的道路。神给了亚伯拉罕信靠神的环境，但他的信心是如何增长的呢？他的信心增长了，因为在早期他并不完全信靠神，他纳了妻子的婢女为妾，以得到他没有耐心等候的应许之子。然后他认识到了，我应该更加信靠神。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神在他身上做了信心的工作，对吗？亚伯拉罕表达了他的信心，但是主赐给亚伯拉罕信靠他的能力和信靠他的环境。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建立了起来，这就是神最初的旨意。这里面有奥秘的成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信心来自神还是我们呢？我的回答是，两者兼有。
亚伯拉罕有信心，相信神会实现他的应许，但亚伯拉罕并没有无所作为，对吗？亚伯拉罕在神实现他的应许时与神同工，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他与神同工，我们的意思应该是他是凭着信心这么做的，对吧？神说你要去另一个国家，亚伯拉罕就这样做了。神又说你要忠心地等待我应许给你的孩子，亚伯拉罕也差不多做到了。在他去陌生国家的路上，他把他的妻子拱手让给其他的男人，不多，就两次而已。接着当他等候主实现应许而失去耐心时，就纳了他的婢女来生子。而当他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应许之子时，他终于肯跟随神，信靠神了。神最终要教导我们明白的是，我们要对神有足够的信心，要顺服他。因此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正确的理解是，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他会做一切所需要的，所以我会信靠他，照神所说的去做，剩下的就交给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与神同工的意思。
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我是陶乐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